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2月16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俄乌局势现转机，提振市场情绪，美股全面上扬。
应美国的引渡要求，洪都拉斯当局逮捕前总统。
攻击纽约法轮功真相点的暴徒被美国警方逮捕。
威斯康星州参议院通过防止中共间谍渗透州内大学的法案。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地质调查所表示，中美洲国家危地马拉16号凌晨发生规模6.2级地震，这起地震震源深度84公里，震央位于首都危地马拉市西南方不到100公里的地方。根据英国《镜报》引述的报道，危地马拉当地时间凌晨1:12发生地震之后，1:50、1:56接连遭到规模5级和4.8级的余震袭击。邻国萨尔瓦多和墨西哥也有震感。危地马拉位于三个板块的交汇处，常有地震风险。今天凌晨，在托托尼卡潘市拍摄到的画面显示，一座建筑物倾倒后，掉落的瓦砾压住一台车。另有影像显示路面出现落石，以及救难人员在瓦砾堆中挖掘。另外，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的消息，葡萄牙的马迪拉群岛今天也发生了规模6.1级的地震。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说，这起地震的震源深度为30公里。
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周二表示，他强烈反对施加任何新的防疫限制或者重新启用疫苗护照系统，而且他强调说，无论打多少疫苗，人们都有可能被感染。他说，公众需要恢复正常的生活，世界疫情已经结束了。他表示，进一步接种疫苗没有什么价值，打一针还是打10针都一样。公众需要尊重那些拒绝接种疫苗的人，这是他们的选择，这是关于民主和自由。我讨厌政府告诉任何人该做什么，我们只需要摆脱困境，继续前进，并保护工作。福特还说，疫苗接种问题已经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分裂了全省。福特的女儿克里斯塔·海恩斯在她的社交媒体账户上一再批评强制疫苗规定和疫苗的功效。福特强调说，从未主动提出疫苗证明措施，选择实施主要是卫生官员表示有必要。
俄罗斯宣称撤回部分在乌克兰附近演习军队，但外界仍然保持怀疑态度。为了达到有效的遏阻，以参议院外委会首席议员李切为首的32名美国参议员周二提出制裁法案，如果俄国出兵，将让俄国付出经济代价，同时提供乌克兰重要防卫支持。根据李切办公室提供的法案摘要，如果俄国侵略乌克兰，美方将对俄罗斯北溪天然气2号管线提出制裁。法案也要求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亲信和俄国的主要银行，以向普京清楚地传达贺族讯息。在支持乌克兰方面，法案将提供乌克兰5亿美元外国军事融资，其中包括2.5亿美元的紧急资金、1亿美元防空、反装甲和反舰等关键能力的紧急致命协助。不过，外界怀疑法案是否能够顺利在美国国会推动。据报道，共和民主两党参议员过去几周试图制裁法案进行协商，但是没能达成协议，主要是双方对如何处理北溪天然气2号管线的看法仍有分歧。
威斯康星州参议院周二通过了3项共和党人支持的旨在防止中共间谍渗透威斯康星大学校园的法案。共和党籍的州议员说，这些法案是为了提供另一层保护，旨在防止来自中共的间谍渗透该州的大学。法案的一位发起人、共和党籍州参议员罗杰·罗斯说，随着中共谋求利用校园的开放来窃取知识产权和研究，并推进他们自己的目标，大学是其软目标。然而，威斯康星大学系统的官员杰夫·布朗特认为，这些提案为威斯康星大学增加了繁琐的监管规定，而任何额外的监管都应该来自联邦政府。这3项法案都在以党派划线的基础上通过的，所有的共和党人都支持，而民主党人则反对。其中一项法案将禁止威斯康星大学系统的学校招收或雇佣任何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成员。另一项提案将禁止在任何一所属于威斯康星大学系统的学校 设立或者承认任何中共的驻外机构。他还将阻止该大学系统成为任何共产主义中国招募或宣传项目的一部分，并要求该系统报告他从中共国的驻外机构获得的任何资金。这些法案现在提交给了州众议院，如果在州众议院获得通过的话，他们将必须由民主党籍的州长托尼·埃弗斯签署才能成为法律。
近日，多次暴力袭击纽约法拉盛多个法轮功真相点的华人男性暴徒郑不秋15号中午在法拉盛中心区被纽约市警察局109分局警察拘捕。根据警方的消息，郑不秋今年32岁，家住法拉盛，在此之前警方已经对他发出了通缉令。15号早上，这名暴徒再次出现在黄金商场真相点，用脚踹放着法轮功资料的桌子之后逃离。到了早上10:49左右，郑不秋又到法拉盛图书馆前的法轮功真相点踢翻了放法轮功资料的桌子，扯掉了法轮大法真善人的小莲花并扔在地上，还想撕扯法轮功的真相展板，但是没得逞，然后逃离。之后法轮功学员马上报警，中午11:55左右，警察在缅街和新凯纳大道的交界处捉到这名歹徒。此前郑不秋多次攻击了法轮功真相点，并把一个真相点完全砸毁，之后还毁灭证据。法拉盛社区领袖玛莎指出，这不仅是暴力犯罪，也是针对信仰团体的仇恨犯罪。纽约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易容感谢109分局的警员们迅速行动，把这名歹徒缉拿归案，保护社区安全，保障信仰自由，为法拉盛民众和义工带来和平的环境。
法国奢侈品公司轩尼诗路易威登的发言人称，由于制造和运输成本的增加，其旗下顶级时装品牌路易威登将于周三在全球范围内提高价格。发言人周二表示，价格上涨将影响路易威登全球的门店，涵盖皮具、时尚配饰和香水。他没有详细说明涨价的幅度，只是说涨价幅度会因产品而异。据追踪奢侈品市场的网站 PursePop 援引猜测称，低端的增幅将在 4% 左右，而高端的平均增幅将在 15%-18% 之间。轩尼诗路易威登的亿万富翁老板伯纳德·阿尔诺在一月份表示，该集团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在通胀环境下提高价格，但是必须合理。在整个 COVID-19 疫情期间，奢侈品公司一直在利用对高端时装和配饰的激增需求，将其品牌推向更加高端的市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应美国引渡要求，洪都拉斯当局逮捕前总统，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知情人士周二透露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正在调查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的美国分部和与币安创始人有关联的两家交易公司之间的关系。这两家交易公司 Sigma Chain 和 Merit Peak 担任在币安美国交易所交易加密货币的市商，且截止去年底，二者均由币安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赵长鹏控股。知情人士说，监管机构关注的一个领域是币安美国分部如何向客户披露与这些交易公司的联系。对此，币安公司表示不予置评，并回应称币安一直坚持最高的合规水平。币安此前一直是美国监管机构调查的对象，币安曾在2021年被 SEC 就其他事项进行过两次调查。 SEC 当时怀疑币安公司可能存在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
荷兰企业家亚历山大·克洛平领导的名为 App Store Claims Foundation 的基金会准备对谷歌和苹果公司提起集体诉讼，目前正在召集原告方。克洛平说，苹果和谷歌正滥用他们的主导地位，在他们的应用商店的每笔交易中向应用程序开发商收取高达 30% 的佣金，这是不公平的，应用程序开发商也因此被迫把这一成本转嫁给用户。这家基金会说，自从苹果和谷歌应用商店推出以来，荷兰消费者向这两家公司支付的总金额大约为10亿欧元。为此，基金会准备向苹果和谷歌索赔这部分费用。
台积电2020年5月份宣布将投资120亿美元在亚利桑那州建设元晶代工厂，在去年6月份已经正式开始建设，计划2024年投入运营。然而，最新的消息表明，台积电这一工厂的建设受到了多重因素的影响，建设延期。他们也已将设备迁入的时间从原定的今年9月份推迟到了明年3月份，推迟近半年之久。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工厂建设进展受到影响的因素包括疫情和劳动力短缺等。另外，随着英特尔扩建亚利桑那州钱德勒的 Ocotillo 园区，相关的资源优先提供给了美国的公司，也使得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工厂的建设面临挑战。半导体领域的资深分析师表示，在疫情和其他供应链混乱因素的影响之下，建设芯片工厂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由于美国政府的引渡要求，洪都拉斯警方周二在洪都拉斯前总统胡安·奥兰多·埃尔南德斯的家中将他逮捕，他此前被指控贩毒和在贩毒行动中使用武器。请听报道。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洪都拉斯前总统埃尔南德斯周二选择了向警方自首。在此前一天，美国当局对他发出了引渡令。美国检察官多年来一直在指控他涉嫌与毒品贩子有所关联。埃尔南德斯在担任8年总统后于上个月离任。周二清晨，他在自己的推特页面上发布了一段录音，确认他准备向当局自首。埃尔南德斯表示，他已经准备好合作，并在最高法院做出决定的那一刻自愿到达当局面前，以便能够面对这种情况并为自己辩护。洪都拉斯最高法院发言人梅尔文·杜阿尔特说，法院周二上午指定了一名法官处理此案，当局从周一晚上开始就包围了埃尔南德斯的家，并在法官签署逮捕令后迅速将其拘留。据美联社报道，埃尔南德斯被警察带出家门时身穿防弹衣，手腕和脚踝都有戴着镣铐。他的兄弟胡安·安东尼奥·托尼·埃尔南德斯于2021年3月因贩毒和使用武器的罪名被判处终身监禁。纽约检察官在对埃尔南德斯的兄弟2019年贩毒案的审判中多次将时任洪都拉斯总统列为同谋，称他的政治崛起是由毒品利润所推动的。洪都拉斯安全部长雷蒙·萨比隆表示，埃尔南德斯在美国面临的主要指控就是贩毒、使用武器贩毒和阴谋使用武器贩毒。他说，他与贩毒集团合谋贩运毒品并腐蚀许多公共机构，这导致社会恶化并破坏了洪都拉斯的司法运作。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加拿大外长梅拉尼·诺利15号分别发表声明，纪念反对在国与国关系中任意拘押宣言发表1周年。他们敦促国际社会站在一起，谴责所有形式的任意拘押。请听报道。
2021年2月15号，在加拿大的倡议下，加拿大和美国等58个国家发表反对在国与国关系中任意拘押宣言，反对一切国家把拘押外国公民当作外交筹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二的声明中说，一年前，美国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道发出了毫不含糊的信息，也就是任意拘押外国公民是不可接受的。从事这种做法的政府必须立即停止这样做。他对加拿大在打击囚禁个人以获得外交筹码的做法方面所发挥的领导作用表示赞赏，并敦促其他国家支持这一基于法治和尊重人权的倡议。加拿大外长若利在声明中说，加拿大一直在捍卫指导我们的社会更加公平和公正的一套规则，而且帮助建立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因此不会听任别国为了一时的政治利益而改变这些规则。在加拿大的倡议下，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58个国家一年前发表的反对在国与国关系中任意拘押宣言，尽管没有点名，但它显然主要是针对中国。在与美国有引渡条约的加拿大政府，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请求， 于2018年12月在温哥华机场逮捕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之后，中共随即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逮捕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福。北京一直否认是在从事人质外交，声称两名加拿大人的被捕与孟晚舟案没有任何关联。但是在孟晚舟2021年9月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延迟起诉协议并立即获释返回中国后，两位加拿大公民也在同一天获释返国。这项宣言目前已经获得68个国家以及包括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及联合国任意拘押问题工作组等机构的支持。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近日，中国徐州丰县一个生了八个孩子的母亲竟生狗链，被锁于破旧土屋事件在中国和国际上持续燃烧，官方不断的变换说辞，企图掩饰中国农村地区长期存在的买卖性虐待女性的犯罪活动。网络上要求查明真相，保护受害女性，以及严惩犯罪人士的呼声高涨。请听报道。
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在中国新年前夕，经传生了八名女子的母亲杨某霞被诱拐、拐卖、监禁、虐待的丑闻，激起中国民众的同情和愤怒，而官方对外解释一变再变，导致事态愈演愈烈。近日来，众多网民前往当地试图了解更多内情，但都遭当地政府人员驱赶。许多网民对此表示愤慨，并谴责当地政府包庇犯罪嫌疑人。12号，几名纽约的中国留学生手持中英文展板，揭露徐州八孩母案以及中国拐卖妇女的情况严重的现象。前调查记者邓飞15号在微博爆出杨某霞和董志民的结婚证与网络上流传的小花梅年轻时的照片对比，网友们认为杨某霞就是小花梅，而铁链女可能另有其人。同一天2月15日，100名北大学子联名发布致中共党中央、国务院的公开信，呼吁彻查徐州女子被拐事件，要求公正、严谨、透明地对杨某霞身份进行认定，对杨某霞被拐的20多年间的涉嫌渎职及违法犯罪行为的政府官员以及相关人员进行彻底调查处理，对徐州地区、全国各地相关被拐妇女儿童时间进行全面清查，解救被拐人员。然而此文目前已被中共从网络上删除。曾在中国从事维护女性和儿童权益工作的前中共军官姚成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实施一胎化政策近40年，造成男女比例失衡，尤其在重男轻女观念顽固的乡村地区，童养媳等婚姻买卖屡见不鲜，估计有数百万人被拐卖，但基层官员和公安不仅放任不管，甚至从中牟利。更讽刺的是，徐州市还曾三度蝉联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杨某霞案是官方宣称江苏省乃至全中国全面脱贫的说法，不攻自破。以上新闻由常立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感染病例下降，美国更多的州和地方取消防疫限制。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2月16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感染病例下降，美国更多的州和地方取消防疫限制；
美国警告俄罗斯仍可能入侵乌克兰；
美国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的受害家属与枪伤和解；
联邦参议院提案暂停征收今年剩余时间的汽油税。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据堪萨斯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罗杰·马歇尔周二在华盛顿审查员上刊文，揭露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西博士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柯林斯博士压制对中共病毒起源的真相调查。 他和参议院的同事已经提出议案，要求参议院成立委员会调查病毒起源。这些电子邮件表明，顶尖的科学家认为这种病毒具有看起来是经过改造的特征。一些人甚至认为有超过 50% 的可能性是起源于实验室。信中说，我们知道我们的研究提出的问题多于答案，这就是为什么我和我的同事要提出一个立法，以设立一个无党派911式的委员会来确定 COVID-19 的起源。值得庆幸的是，在听取了我们对国会的呼吁后，参议院 HELP 委员会两党最新的瘟疫大流行法案已经包含进我们法案的修改版本，同时世界也应该得到正确的答案。我们绝不容忍不怀好意的人阻止委员会的调查。
随着美国各地疫情感染数量在下降，各州市和地方的领导人已经开始放宽或取消疫情限制措施。据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美国疾控中心 CDC 把是否取消限制疫情措施的决定权留给了各地的领导人。 CDC 主任罗谢尔·瓦伦斯基博士说，他对于美国疫情的发展趋势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据悉，华盛顿 DC 的室内戴口罩的强制要求将在3月1号被撤回。从本周二开始，室内餐厅、场馆将不再需要验证客户是否接种了疫苗。然而，一些企业可能会自己选择继续保留查验顾客疫苗接种的情况。不过，在一些地方，如学校、公共交通和紧急避难所，仍然需要戴口罩。另外，在费城，消息人士告诉费城问讯报，在包括确诊感染病例数量、住院数量、检测阳性率和病例增加率等方面达到基准数值之后，费城针对室内就餐的疫苗强制令规定可能会在本周结束。
本月底前，拜登总统据悉准备提名一位黑人女性进入最高法院，接替即将退休的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白宫此前已经与3位共和党参议员进行了接触，以帮助提名获得两党支持。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白宫已经跟缅因州的苏珊·柯林斯、南卡罗来纳州的林塞·格雷厄姆和阿拉斯加的丽莎·穆考斯基等共和党参议员进行了接触。此前，只需要所有48名民主党参议员、两名无党派人士和副总统哈里斯投票支持提名人，这3名共和党参议员的投票就已经不是确认被提名者的必要条件。但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为了获得一些共和党人的支持而采取的行动与拜登总统的承诺有关，就是不把对提名人的选择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同时也鉴于最近发生的国会医疗紧急情况。
加拿大以卡车司机为首的自由车队抗争行动，在总理特鲁多周一宣布动用紧急状态法之后仍在继续。周二，仍有示威群众占据首都渥太华，誓言要坚守阵线。一位示威者坐在他停在国会外的卡车旁表示，卡车司机哪儿都不会去。这群卡车司机让渥太华陷入了瘫痪已经长达两个多星期，让加拿大与美国跨境贸易打劫，全世界也掀起了一些仿效风潮。当局至今无法终结示威活动，而遭到各界强烈批评无法驱离示威者之后，渥太华警察局长斯隆利本周一以闪电请辞。斯隆利先前曾经多次表示，他缺乏足够的资源安全驱离群众。加拿大自由车队的抗争行动起初是因不满当局下令要求往来美加两国边界的卡车司机必须接种疫苗而发起的，之后演变成了要求当局结束所有的防疫规定。不过，加拿大联邦官员周二已经宣布放宽防疫措施，完整接种的国际旅客入境时已经无需接受 PCR 筛检。
美国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9名受害者家属15号与枪械制造商雷明顿公司达成$7,300万的和解协议。原告律师说，这份和解协议代表了美国首次有枪械制造商为大型枪击案负起责任。有发展障碍的兰扎2012年闯入康涅狄格州纽唐的桑迪胡克小学滥射，造成26名师生死亡。这起美国史上第二惨重的校园枪击案震惊全美。兰扎的母亲热爱枪械，在桑迪胡克案发生的两年多前买了一把 Bushmaster 半自动步枪给兰扎。枪击案前，兰扎先射杀母亲，再前往校园行凶，最后引弹自尽。 诉状声称雷明顿和另外两名被告有罪，因为他们蓄意对民众行销极度不恰当的军事等级武器，让这种武器成了重大枪击案中的最常被使用的行凶工具。 AR-15 步枪也是2017年拉斯维加斯58死枪击案的行凶工具，2018年造成17死的佛州校园枪击案，枪手用的也是这款枪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制枪厂商雷明顿遭提告之后已经申请破产，他们否认上述指控。
最近几周，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风险加剧，油价已经涨到每桶90美元以上。美国油价本周一度达到了每桶95美元，也是2014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不过，由于俄乌局势出现了缓和迹象，周二原油价格下落到每桶92美元。当前，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二大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也是全球石油供应国。拜登总统15号承认，若美国和盟国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实施制裁，可能会反过来冲击美国经济，包括物价可能上涨，能源供应也可能中断。美国金融巨头摩根大通说，如果俄罗斯石油供应中断，油价将涨到每桶120美元。业内人士估计，如果油价涨到每桶110美元的话，美国通胀率同比将超过 10%，这将是1981年10月份以来的最高值。此外，日常生活用品和食品的价格预计也会有所上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警告俄罗斯仍然可能入侵乌克兰，请您留意收听。
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去年把创办人布兰森送上太空之后，维珍银河公司16号将重新向大众出售太空旅行门票，每张售价是45万美元。机票先前仅仅提供给缴纳定金的候补者，但是现在将开放给所有人购买。去年10月份，维珍银河宣布进入扩增时期，在升级机队的安全之外，与意大利空军的合作试飞也延后到今年。维珍银河目标是今年下半年运送第一批付费乘客。在这个刚萌芽的太空旅游产业，维珍银河的发展落后于已经把旅客送上太空的竞争对手蓝色起源，以及马斯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维珍银河的总旅程历时大约90分钟，乘客会有数分钟的时间体验无重力状态，乘客在机舱内可以透过17个窗户欣赏地球的美景。
欧洲议会的立法者亚历克斯15号表示，欧盟有可能在今年年底前通过一项法案，统一所有移动设备的充电器接口。初步的方案将首先统一手机、平板电脑和耳机的充电接口，以后统一接口将扩大到电子阅读器、低功率笔记本电脑、键盘、电脑鼠标、智能手表和电子玩具等。亚历克斯还说，希望欧盟委员会在2025年之前还能够统一无线充电系统的接口。根据欧盟委员会2019年的一项研究，2018年手机充电器中有一半配备 USB Micro B 接口，29%配备 USB-C 接口，21%配备 Lightning 接口。亚历克斯说，他希望欧盟立法议会能够在5月份就相关提案进行投票，然后就最终草案进行谈判，希望在今年年底前达成相关的协议。
互联网公司脸书同意支付9000万美元来结束一场脸书用户对其侵犯用户隐私权的诉讼。这项诉讼于2012年2月份开始。脸书的用户指控脸书公司，即使在用户退出其社交媒体网站之后，仍会跟踪用户的互联网活动。用户指控脸书公司违反联邦和州的有关隐私和窃听的法律，将用户的互联网浏览历史记录编译为个人资料，并出售给广告商。据悉，脸书公司否认其有不当行为，表示和解是为了避免审判的成本和风险。据悉，一项初步的和解协议已本周一晚上递交给了美国加州圣何塞的地方法院。在得到法官批准之后，脸书用户将撤销相关的诉讼，并要求脸书公司删除其非法收集的用户数据。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二在与德国总理舒尔茨会晤之后表示，俄罗斯已决定部分撤军，然而乌克兰却在同一天遭到网络攻击。拜登总统表示，美国尚未证实俄罗斯在完成乌克兰附近的演习之后开始撤出部分军队，美国将与盟友一起应对网络黑客攻击。请听报道。
美国和北约拒绝了莫斯科的要求，即不让乌克兰和其他前苏联国家加入北约，停止在俄罗斯边境附近部署武器，并将联盟部队从东欧撤出。但美国和北约已经同意讨论俄罗斯之前提出的一系列安全措施。据美联社报道，普京周二表示，莫斯科已经准备好与美国和北约就导弹部署的限制和欧洲的军事透明度进行会谈。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二在与德国总理舒尔茨会晤后表示，俄罗斯已经决定部分撤军。俄罗斯国防部周二表示，南部和西部军区的部队，其中部分地区与乌克兰相邻，这些部队已经开始返回基地。拜登周二在白宫的讲话中表示，俄罗斯国防部长今天报告说，一些军事单位正在离开乌克兰附近的阵地，那会很好，但我们尚未证实这一点。拜登表示，我们还没有证实俄罗斯军队正在返回他们的基地。事实上，我们的分析人士指出，他们仍然处于非常有威胁性的位置，而且现在俄罗斯有超过15万名士兵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附近集结，以及在乌克兰边境驻扎的事实仍然存在，入侵仍然很可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上周五警告，俄罗斯可能在2月20号冬奥会结束前入侵。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二在电话中告诉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莫斯科需要提供可核实、可信、有意义的降级局势行动。就在同一天，乌克兰表示遭到网络攻击，且暗示将责任归咎于俄罗斯。拜登说，他将与盟友一起应对网络黑客攻击，并表示俄罗斯发动网攻是可能的。据路透社报道，一位欧洲外交官表示，黑客攻击令人担忧，因为对乌克兰进行全面军事攻击之前可能会发生网络攻击。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近日，部分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呼吁暂停征收今年剩余时间的联邦汽油税，以帮助在油价上涨中挣扎的消费者。请听报道。
据美联社消息，亚利桑那州参议员马克·凯利和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马基·哈桑近日提出暂停征收联邦汽油税。这项提案被认为在选举年会受到欢迎。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美平均油价已超过 3.45 美元每加仑，而且在驾驶旺季可能会更高。凯利说，汽油价格会给那些需要加油才能上班上学的家庭带来压力。哈桑表示，我们需要继续创造性地思考如何找到降低成本的新方法，而这项法案将做到这一点，为工薪家庭带来了切实的改变。有四名民主党参议员也很快地签署成为共同提案人。尽管如此，该法案要成功立法仍面临着艰苦抗争。自1993年以来，联邦汽油税一直保持在每加仑 18.4 美分。这笔税收用于帮助支付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和公共交通。新提案将促使财政部从普通基金转钱到信托基金，以弥补汽油税税收损失并保持信托基金的偿付能力。这可能需要额外的借款。该提案还要求财政部监督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以确保节省的资金能加惠消费者，并鼓励财政部长通过执法行动以保障这一点。多年来，立法者一直在考虑暂停征收汽油税，但从未获得足够的支持来推动法案通过。去年，众议院的一项法案得到一些共和党人的支持。该法案寻求暂停汽油税，直到所有与疫情大流行相关的紧急卫生命令被取消，或提案通过成为法律后实施六个月。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